前几天收到一个弟兄送给我一个 email， 那个电子邮件里面就提到一篇的文章是在 Business Week 上面提到这个教会的发展，就发现到教会的发展也被这个工商业界的人所注意到。那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教会是在 Houston 那个地方，本来是爸爸做牧师，五年前爸爸退休了，就到这个儿子来做牧师。儿子经营这个教会的方式是比较新的方式，这个教会五年之间人数从可能几千人就跳到两万人，然后教会的一些的这个程序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同时候我去这个时代杂志的这个网页里面又看到另外一篇的文章，就讲到福音派的教会现在对于美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统计一下，属于这个福音派教会的信徒在美国的人口当中是25%，差不多过去100年来其实都没有改变，但是福音派信仰的基督徒在社会里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有人问我们教会是属于哪一个宗派的，我们就说我们这个教会没有任何的宗派，是超宗派的教会，是以圣经为主的教会。但是如果是把教会的我们的信仰归类的话呢，我们也属于这个福音派信仰的教会。他们就说这个从时代杂志那篇文章里面就说，过去50年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在社会里面的地位常常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慢慢在工业界在政治界都有许多福音派教会的人在里面。我上个礼拜提到我去参加学校的课，碰到另外一个中国人的牧师，他是在夏威夷那边当牧师的。跟他聊天起来，我就问他小孩子现在在这个什么的阶段，他就提到他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在大学里面念一年级。我就问他是什么大学，他说是在 Virginia 一个小小的大学。我一听我心里面就想到 Virginia 某某大学的名字，我就问他，他就点头，就是那个学校。那个学校的名字叫做 Patrick Henry College， 可能在座当中听到这个学校的人可能不多。我是最近这几年注意到这个学校开办这个学校才5年6年的时间。开办这个学校的人本来是一个从事政治的，后来政治选举做一个州的州长失败了，他就想，好，我失败，但是我可以好好的训练下一辈，让他们以后可以改变美国的政治，改变美国的政策，改变美国的社会。所以他就去到处的募款，然后5年前6年前就开始了这个 Patrick Henry College。我以前读到这个学校的文章里面就提到说，这个学校很多的学生都在白宫里面 做 intern 做学习。所以我碰到这个从夏威夷来的牧师，他说他的儿子就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这个是我第一个碰到的人在那里读书的。我就问他为什么选这个学校，你的儿子毕业之后有什么的计划。他说我的儿子现在才念第一年，这个学校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念的，不过我的儿子倒是有一个心愿。我说什么心愿？他说我希望，这个儿子说我希望以后成为美国的大法官 Supreme Court Justice。 我听了之后心里面非常的受到激励，年轻的人就已经有这个想法，要为上帝在美国这个国家可以做一些的改变。也是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之后，可能是在这个500多人的教会里面安安静静做一个基督徒，每个礼拜天就是来听到或者留下来参加主日学，如果更投入的话礼拜五或者礼拜六参加团契。但是我们对这个教会对这个社会有没有从神那里来的一种的使命感，愿意委身而且愿意往这个使命来做准备的工作。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保罗就给那些在神面前有一个愿望，希望为上帝来做一些事情，这些人对他们有一些的勉励的话。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说人若想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在当时候的教会里面，最高的一个职分可能就是做一个监督。什么是一个监督？监督在英文里面它是翻译成为一个 overseer， 就是在上面来看下去的一个人。所以英文里面呢有时候把它翻译成为一个一个 episcopal 啊，就是一个做这个监督的一个人，有些地方呢就把它翻译成为一个 bishop。 中文就不区别这两个字，都是把它叫做一个监督。我个人来说我不太喜欢中文这个监督这个的名称，因为平常我们讲到一个人做监督的话就好像是一个做管理的人在监督下面的人有没有好好的来工作。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多了解圣经里面用这个字的时候，刚才已经说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从上面看下去，从上面看下去的话当然可以有监督，就是监视然后督导别人在工作这种的成分里面。但是发现圣经里面用这个字的时候，更重要的乃是在上面看下去怎么样带领下面的群羊好好的往前走。所以在使徒行传第20章，当保罗从他的第三次布道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路经以弗所那个地方，他就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都请来，然后保罗就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群羊谨慎，牧养 神的教会。所以一个监督他的责任不是监视督导，他的责任乃是好好的来牧养神的教会。保罗说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群羊谨慎。彼得对于这个字的了解也是一样，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他就说，我这位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牧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到了第三节，彼得继续的说，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监督是教会的带领人，监督的责任就是好好的牧养上帝的群羊。那可能我们当中的人就会问，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监督？监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些时候是用监督，有些时候是用长老。就好像我刚才念的彼得前书第五章，那你彼得讲的时候就讲到是做长老。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保罗对提摩太讲到应该怎么样来设立教会里面做领导的人，做监督的人。保罗在提多书也有一段类似的经文，是保罗向另外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提多，教导他应该怎么样设立做监督的人。在那段里面保罗所提到的，他就不用监督那个字，他就用长老这个字。所以据我们的了解，也是绝大部分解经家的了解，监督跟长老是同样的一个的职分。可能监督比较多讲到那个职分的工作，长老讲到那个人他的身份，但是主要的他们的责任都是在牧养神的群羊。那可能我们当中另外一些人也会问，那这样牧养不应该是牧师的责任，为什么你说应该是监督或者是长老的责任？在保罗那个时代，可以说监督、长老、牧师，其实基本上这三个字是分不开的，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在牧养上帝的群羊。到了今天，很多的教会就会称牧师是那些受聘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他们是全职在教会里面带领群羊的。长老呢，是那些代职侍奉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教会的运作基本上也是这样，但是从他们的在教会里面的角色，无论是长老无论是牧师，他们的工作是一样的，不分彼此的，一起来带领神的教会。保罗就说，如果有人有这个的 aspiration， 有这个的心愿，有这个羡慕这个工作的意愿的话，他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的事情。在英文有些时候把它翻译这个的意愿，这一种的 aspiration， 把它翻译成为一种的 ambition。 我们中文不太喜欢 ambition 这个字，因为这里常常会想到的是一种的野心。 但是当保罗这里用的时候，可能是那种的雄心，可能是那种的意愿，可能是更差的。所以保罗就说，如果有人有这种的意愿的话，这个在神面前是看为可贵的。话讲回来，是不是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长老？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长老？那从实际的情况的了解，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不。可是每一个人，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上帝都有一个蓝图，有一个的计划。我们应该有的意愿，就是让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尽可能的100%把这个活出来。如果做长老的，我们就好好的长老；如果我们说做教导的，我们就好好的教导。所以这段的经文，一方面是特别应用在做长老的，或者说希望做长老的人身上，但是这段的经文比较扩大一点，也应该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保罗提到说，那些要做准备做长老的人，他们需要有这些的条件。这些的条件我就把它分开成为四类。第一类是个人的生活方面。保罗从第二节到第七节一系列就有15个不同的条件。前面一开始就讲到不可指责，这个是个人的生活第一方面。什么是不可指责？不可能有一个人做得到不可指责，总是会有人说一些批评的话，而且每一个人不多不少总是会有做错事的时候。我在以前的教会有一个弟兄是我最好的一个同工，这个弟兄是非常用心的在神的家好好的服侍，但是这个弟兄可能因为他个性的缘故，也常常接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开同工会的时候，别人对他安排讲员方面有很强烈的一些的意见，到一个地步，那天开会的时候看到他眼泪就不自禁的就流下来。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这样的眼泪流下来非常非常的不简单。我看到这个弟兄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许多人对他有各样的批评，是因为他为教会做了很多的事。就好像在家里面，如果我们都参与在家庭的工作啊，准备晚餐，吃完晚餐之后也参与洗碗的工作的话，那多洗碗的人就更多的机会会把饭碗打破，对不对？不打破饭碗的人可能是从来不洗碗的人。所以教会里面很多做错事情的人是我们应该鼓励他们的，因为他们带着一个愿意参与的那种的心来做。保罗是不是要求一个人他完全没有瑕疵？我想保罗的心意不是这样，但是保罗却是把长老的要求放得相当的高。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字 有人就说应该那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做长老的提出一些的控告，然后在非常公正的审判之下，这个控告是完全的成立。人总是会犯错误，人也是常常会受到别人的诬告，无可指责，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个人的表现应该在公平的审核之下，我们可以在那些的指控的上面，我们要做到这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跟同工们有好的彼此的交代， mutual accountability。 我很欣赏美国的一个牧师，他叫做 Billy Graham， 我们都晓得他哥里汉和哥培里牧师，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传道，然后慢慢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他的那个机构也越来越大，但是他一开始就跟他的另外三位的同工经常的走在一起，他们彼此的督导，而且把他们的经济财务方面完完全全的来公开，所以过了50多年的服侍，他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的例子。除了无可指责之外，保罗在第二节那个地方还提到说应该是做一个有节制，做一个自守，做一个端正，然后第三节做一个不贪财的人。有节制跟自守两个字在字义方面是非常的类似，就是说不随意的意气用事，也不容易受到外面的事然后引起激动，是个非常冷静的一个人，不受情绪的影响，就是外面有一些事情引起他一些的想法，他也会冷静下来，不会马上有一些的反应。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我们能不能够避免雀鸟在我们头上有一些的点滴下来，但是我们却可以避免雀鸟在我们的头上筑一个巢，筑一个窝。他的意思是讲到每一个人在遇到不同事情的时候都会有自然而然的反应，这个反应可能是一些犯罪的意念，可能是一种情绪的波动，但是马丁路德说我们不要让我们那种犯罪的意念继续的下去，我们不要让我们情绪的波动不自禁的就表露出来。做长老的人应该有这种控制自己的情绪，心平气和的来行事。做长老的人应该是端正，换句话做事情是光明正大，做长老的人是一个不贪财的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到了第6章的时候，他继续的讲下去，他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里面，有人因为贪财 就被引诱离开了正道。所以做长老的人，做牧师的人，对于钱财一定要干干净净。我想这一方面，特别是给教会里面做牧师的，我做牧师的时候就有人给我一些好好的劝告，他说教会里面钱那方面最好不要碰，最好一点都不要碰。我也把这个的忠言也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处理钱财非常非常的谨慎。无论是从教会来的钱财，无论是从弟兄姐妹而来的钱财，一不小心就会起贪念。不单只我们在个人的生活上面，保罗给我们有这些的要求，保罗也提到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在第二节保罗说，做监督的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然后到了第四节第五节，保罗说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也能够管理上帝的教会。保罗这里说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人就会问一个问题，那如果那些没有结过婚的人有没有资格做长老？有一些人就说，那已经结过婚但是他离婚的人，或者说已经结婚离婚然后再婚的人，这些人可不可以做长老？那我相信保罗的用意不是说单身的弟兄不可以做长老，为什么呢？因为据我们的了解，保罗就是一个还没有结过婚的人，他在教会里面扮演的角色，一方面当然是到处传道，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一种牧养教会的一种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还没有结过婚的弟兄，你们还是有资格做长老。那离过婚再结婚的呢？有一些教会就会说这些人不适合做长老。那我会看到底那个离婚的人他是什么原因离婚，他再婚之后他的婚姻生活又是怎么样。通常那些刚刚离婚刚刚再婚的，我们会鼓励他不要在教会里面参与重要的服事，特别是关于家庭生活这一方面的服事最好不要做。但是我不敢就完全的否定这些人就完全不可以在教会里面以后扮演担任这个做长老的工作。保罗是针对当时候的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也有一些多妻的制度，保罗是针对那些人就说不应该让他们来做长老。今天在美国我们很少碰到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些宣教士到了东南亚到了南美洲非洲一些地方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开始慢慢建立教会，然后有一些信主而且很追求的在他们的社会里面他们是有好几个 太太。当他们要选长老的时候，他们就会问教会里面最爱主最追求的那个的弟兄，他就有几个太太，到底要不要立他做长老，还是要他把其他的太太都休掉，那他做一个太太的丈夫，然后让他做长老。我相信保罗这段的圣经是可以应用在这种的场合里面，可能就慢一点，可能等到有一个只有一个太太的人出来的时候才给他做长老这种的角色。我刚才提到说这些保罗提到的条件是特别针对做长老或者准备要做长老的，但是也是给我们每一位我们的提醒。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讲到，神本来有余力可以多造几个人，可是上帝开始的时候只创造了亚当跟夏娃，所以一夫一妻这个的制度是上帝从创世的时候的心意。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道德的风气越来越败坏，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千万不要有小太太，也不要，大家笑了是不是？有人已经有了，希望不是哈，对不对？我们从大陆香港啊东南亚那边来的，有些时候是夫妻分开两个不同的地方，其实这种的生活不太理想啊。有一些因为工作的缘故常常回到中国，然后呢很容易就包二奶那一种的情况出现。所以我在想啊，做弟兄的我们要谨慎，做太太的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让魔鬼在这方面有余地。好好的爱你的先生，让他看到他的太太就没有想到要另外一个人，他希望脸目好。保罗也提到说在家庭里面也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我相信这个管理自己的家是做长老也是每一个做基督徒我们的首要的任务。一个人如果在家里面没有好好的带领，这个人怎么样可以来带领上帝的教会？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好的来带领自己的家，他哪里有时间可以放在神的教会里面？保罗把这个优先的次序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话讲回来，如果有一个牧师有一个长老，他好好的在家里面来经营来管理，但是家里面有些时候就有一些黑的羊 black sheep， 他不愿意听爸爸妈妈的教导，他随自己的意思走迷路了，那这些做爸爸做妈妈的在教会里面是不是还是可以参与服事，甚至于做长老？我自己的对这一段经文的了解是认为说，如果他已经尽了他的本分，然后儿女们这样的不愿意跟随主不是他们的责任，那我就想我不会因着这个缘故完全否定他们的服事。刚才提到哥里汉牧师，哥里汉牧师服事主50多年，只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儿子就是家里面的黑羊，完全离开爸爸妈妈的教导，成为他们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可是在10多年前，他的儿子叫做 Franklin， 神的感动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忽然之间 他就改变过来，回到爸爸妈妈的面前，也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且现在在继承爸爸的工作，到处去布道。神非常使用这个人。如果我们因为 Franklin 他因为没有跟随主就完全否定哥里汉的工作的话，我想很多人今天还在救恩的门外。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做长老的好的先管理自己的家。第三方面是在社会里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三节保罗讲到，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然后到了第七节，保罗说，监督也必须要在教会有好名声，恐怕被人诽谤，就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喝酒常常是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问号，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牧师跟那些做辅导的就告诉我们说，酒一点都不可以碰。可是我们看圣经，保罗却是也对提摩太说，因为你身体不好，可以稍微用一点的酒。耶稣在约翰福音，在参加一个迦拿的婚宴里面，耶稣把水变成酒，跟那个婚宴的人一起的庆祝。所以从这些的例子，我们很难说教会里面基督徒完全不可以喝酒。但是很清楚的，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一个人不可以醉酒，不可以因酒乱性。在这个地方保罗说不可以因酒滋事。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些人叫做拿细耳人，那些拿细耳人生下来之后，可能是父母亲给他们的一个愿，他们就不碰清酒浓酒。所以如果当中有一些人愿意为上帝的缘故完全不碰酒的，我想这个是在神面前是蒙喜悦的，好像拿细耳人一样。但是最起码我们不要被酒所胜过，不会醉酒，也不会因酒滋事。所以这个就跟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做事情需要有节制。如果在一个婚礼的场合里面需要喝点酒，我们不要喝太多，免得我们被酒所胜过。不可以打人，只要温和。我在想到在台湾那些当政的，你就看到他们吵起来而且动手的打人。我希望这种的情况不会在教会里面出现，希望不会在我们教会里面出现。不增进就是为自己的一些的想法，为自己的一些的利益跟对方跟别的人吵起来。最后我们也需要在教会外面有好的名声，因为免得别人在教会里面诽谤我们的时候，在教会也受到亏损。史蒂凡事工在招募一些新的同工的时候，需要他们正式的填一个申请的表格，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有一些的这些的 reference， 这些的推荐人。常常这些推荐人我们希望是在教会 之外的，可能是那些人的同事，甚至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在想，我们做长老的，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外面，如果要找一些推荐人的时候，可不可以找得到？最怕的就是教会生活是一面，教会外面的生活是另外的一面。最后，保罗提到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第二节提到那些乐意接待远人，也是在第二节里面讲到善于教导。最后在第六节，初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做一个长老，我也相信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做一个好接待远人的。这里讲到远人，其实是陌生人的意思。在当时的社会，有时候基督徒被迫害，有时候基督徒要去别的地方做生意，他们在自己的家外面如果要住的话，可以选择的就是一些的旅馆。但是当时候的社会，特别是在希腊跟小亚细亚的那个地方，那些的旅馆常常有一些的妓女在那一边吃的东西，也不谨慎的话，就是那些曾经祭过偶像的一些的食物。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保罗鼓励他们好好的接待其他的基督徒到他们的家里面。在美国这个社会比较重视 privacy， 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愿意接待别的人。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我发现当我们不同的教会要接待传道人的时候，也开始在改变。以前总是在家里面来接待传道人，慢慢的有些时候是安排传道人在一个旅馆里面来接待他们。有一些传道人不喜欢住在旅馆，总是觉得被放在旅馆就好像被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所拒绝。但是我碰到更多的传道人，他们倒是很乐意住在旅馆里面，因为比较自由，也不需要有这种的压力，一定要跟主人家晚上多谈一下，带给他们精神上面的一些的压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但是乐意接待人那种的心态应该是不变的。不单只接待人到自己的家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些陌生人，我们有没有这种好接待远人、接待陌生人这种的心态？做长老也需要是一个善于教导的，会教导别人上帝的话，而且是特别针对在生活上面怎么样来应用上帝的话。有人用英文的来说，这个人要 able to teach， 能够教导别人。把它反过来，这个人应该是一个 teachable 的人。希腊文不是很清楚到底是 able to teach， 善于教导，还是说 teachable， 有这个受教的心，可能更多是善于教导。但是我们可以想到 teachable 也是很好的一个应用。做长老的应该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先知以赛亚就这样的说，主耶和华赐给我一个 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那些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向受教者一样。希望每一个做长老的，我们每一个早晨好像以赛亚一样，求上帝提醒我们的耳朵，也提醒我们的心，有一个受教的心。最后，刚刚信教的人不适合做长老，也不适合在教会里面担任重要的责任，恐怕他自告自打。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劝勉是能够用于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提到选举新的执事，下个礼拜我们会特别讲到执事的资格，但是很多的资格是共通的。我们今年会不会有新的长老的选举，我们还没有定案，但是如果有的话，保罗这里所提到所列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审核我们要选的长老这些的标准。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做长老的人，做牧师的人，他们在保罗在圣经里面所提到这些标准里面有做不该做的，我们应该好好的跟他们私下提出来。我不是说那些芝麻绿豆的事，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如果你看到明显的是跟圣经的教导有违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的责任，跟长老、跟执事、跟牧师、跟教会带领的人好好的来提出来。愿意上帝使用我们的长老，也愿意上帝装备每一位有一天成为他的教会的长老。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看到你对做领导的人提的标准是多么的高，所以我们战战兢兢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个受教的心，谦卑的学习。我们对于保罗所立下的标准，我们看到我们离开实在太远，但是愿意我们今天比昨天有进步，明天也比今天做得更讨主喜悦。我求主更是在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心里面给他们有这个愿意羡慕善功的心，愿意为主来服侍，尽每一个人的努力，做主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生出来以前已经准备好要我们做的，凡事讨主喜悦，凡事叫主得到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